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上次所谈的人是什么，我想借着这个题目继续再来谈，在今天只是就职的这个早上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所谓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然后人渐渐失去了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定位的时代的中间，到底人是什么。那么我如果先搞得清楚这个 computer 是什么，也许有希望来谈这个人是什么。Get a Keras display 在 slides 哈。其实特别的是在你需要同一个动作做两次，如果做一次的话是不够的。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我们刚刚都念了，而且是一段相当熟悉的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么前面这个子句其实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你们当要这样想，像耶稣基督那样想，去想那样的念头，那样的一个思，那样的一个心态，那样一种思想。英文用 thinking， 你要这样想，你们应当要这样想。你们是指所有的人，是指所有蒙恩认识主的人，你们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样的一个心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形象这个字相当难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上面我个人的领受，形象是一种 the mode of being， 是一个 morphe， 这个字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不只是外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它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是它独有的一个特权。然而呢，它反倒虚己，虚己是把自己倒空的意思，把自己倒空 kenosis 这个字呢，取了奴仆的形象，同个字。原来是天地的主宰，这个 mode of being 现在成了一个奴仆的形象，这是基督他的一种心，他的一种心态，他的一种思念。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心象心态。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不愿意做别人的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是一个低贱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别人现在根本是不合法的事情。奴隶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样式样子都是外面看起来的样子，是不同的字，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段经文的短解。那么到底我们来看，起先我所问的问题，我们是什么？人家问你你是谁，你拿一张名片给人看一看。名片并不告诉你，告诉别人你是谁，只是告诉你说你在做什么，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人对于自己的体会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更基本的问，更问再往里面问一个问题，我是谁之前你到底在不在，有没有你，如果没有你不用问我是谁。那么这是哲学家这种所谓很有学问的人干的事情，其实干的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呢是得问，到底我在不在。这个笛卡尔是一个法国人，他说我在，为什么在，因为我在想我在不在，所以我一定在，我如果不在我怎么可以想我在不在，就解决了。他说 Je pense dans je suis， 也我 suis 在，所以他的答案是什么？ I am， 我是故我在，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来的意思是我是故我是。如果你们 上两个礼拜来听大端长老的分解，就是我是这两个字，是不得了，不得了两个字。这是唯独创造天地的主自己的定位，他不需要说他是什么，他是。一切别的存在都是从他而定位。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能说我是，像笛卡尔一样，我们不能就是。你是什么？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的太太的丈夫等等。我们是在关系中间定位的，我们不能自己绝对的定位。只有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一位我是，别人都是从这位绝对的我是的里面，从神的唯一的绝对里面来看自己是谁。好，我们到底自己是谁？已经讲过，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大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其实不知道。然而创造我们的神，他在他创造的里面已经有他的目的，全然认识我们。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他如果不认识神，他很难对自己有明确的认识。在诗篇139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看我看得很清楚了，认识我。认识这个字是讲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个知识而已，是你知道我，你认识我，你认识我。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从你那里来的。这是一个何等可畏的一个过程。我们从母腹中间生出来，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可能是都是指在母腹中这段光景。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虽然我不在那里，可是我已经存在你的眼前。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所以看见的不只是说这个肉体的存在而已，我们的本质，我们存在的形态，他早已经看见，并不向你隐藏。那么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说我的身体肢体也没有长出一个任何一个肢体来的时候，你给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计划。神啊，你的意念像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一个非常深刻宝贵的意念在我们身上。什么？这是那宝贵的一年，他到底造我们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他不但造我们，而且因为人的堕落，又重新再来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来认识他，成为他的选民。神对于我们认识他的人呼召是什么呢？在利未记里面，耶和华吩咐摩西，告诉他说，以色列人一切选民的代表，现在的基督徒，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神呼召创造拯救，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讲到神的拯救，我们是他所选的，是他所救的。是主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奴仆都是我的仆人。神这样创造我们，这样拯救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同样看见这个，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而且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总要做神的仆人。记得这个仆人这里用的这个字是 doulos， 是奴仆。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把一个职分给我们，在诗篇8篇里面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让人管理。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把尊贵荣耀赐给他们为冠冕。这个荣耀，这个职位，是神创造我们所赐给我们，是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神的仆人，神的奴仆，是人在造人的时候 一般的心意。保罗他看见他自己，他也问说，我是谁？ Who am I？ 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英文的翻译就说 I am what I am， 我现在到底是什么个 I am， 我是谁？我成了何等的人？中文这样翻译，他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人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自己知道他是谁，同时他也知道说他蒙神的恩与神的关系成为他现在的定义定位。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神赐恩给我们，这个恩是神已经都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他就比各位，他了解到这个恩典，所以他说我就格外劳苦，不是我很努力我很能干，而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让我能够服侍他。服侍主是一件非常荣耀非常喜乐非常让我们能够在服侍的过程中间蒙恩的事情，因为神的灵神的恩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他自己的定位是神的仆人，神称不但保罗是他的仆人，也称摩西、加勒、众先知、约伯、大卫、雅各、但以理等等，圣经中这个字，我的仆人但以理，我的仆人约伯，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他选召拯救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刚刚我刚刚已经讲过，奴仆这个字在现代的大部分文明的里面是不合法的，我们不用这个字的。奴仆是什么 ？Doulos， 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仆，因为我们翻成 servant 仆人的时候，在这个字 Doulos 奴仆在出现125次中间，有118次是用仆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奴仆，就是奴仆这个字。所以我们是神的奴仆。为什么叫神的奴仆？奴仆是一个自己没有他的身份的，没有自己的地位的，没有自己的主权的，没有自己的计划的。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奴仆，我们要知道这是奴仆的身份是这样子。奴仆在这里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成全他主人的旨意和主人的计划，不是我们在这里彰显一下我的能力，彰显一下我的意向，我要做什么与我要做什么没关系，这不是奴仆，这不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那个思念乃是要讨主人的喜悦，不是讨自己的喜悦，不是我做事做得很畅快我做得很高兴，固然这是主的恩典，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是执事们在神面前服侍他主要的目的和他的心态。罗马书六章说，岂不晓得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们说我们不是人的仆，不是仆人，我们不是奴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奴仆，因为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在罗马书六章里面继续讲说，凡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要么你做罪的奴仆，要么你做顺命的奴仆。顺命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做工，按照神的命令的这个仆人呢叫做顺命的仆人，以致成义。人只有这两个选择，你说哦，我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子。有人说金钱的奴仆，有人说酒色的奴仆，有人说儿女的奴仆，各种不同的奴仆。因为那个的旨意，他们的喜悦是我的旨意，是我的喜悦，你就是他的奴仆。这里说我们神造我们拯救我们，原是要我们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奴仆，顺命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从几点很快的跟大家来思考神的奴仆，奴仆仆人的样式，这是今天的题目。人是什么？仆人的样式。我们从神的仆人的心，神仆人的眼，神仆人的手，神仆人的脚，神仆人的灵，这几方面来看，到底什么是神的一个仆人，到底人是什么。神仆人的心， 刚刚你讲到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说我很有特权，我很能干，我很聪明，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像明天你所讲的一样。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是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效法基督这个谦卑的心，这种把自己倒空的这种心，以神的爱为爱来服侍别人。谦卑本来就是顺服的开始，顺服就是把我自己的意思放下来，照着别人的意思去做。神的仆人就是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我们不能谦卑，自己太大就不能做仆人，不要说神的仆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如果我们有多读了两节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前面四节没有读是有点可惜的。第二节里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谦卑等等。在讲什么？在讲说一个人知道说主是他的主，主的旨意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照神的心意去做。神只有一位，你也是神的仆人，我也是神的仆人，我们不会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因为要么你搞错了，要么我们搞错了，要么都搞错了。如果我们没有搞错，我们必然是有同一个意念。所以当意念不同的时候，要来看看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是我自己太大了呢，还是搞不清楚神要做什么？你们就要意念相同，这是很好的一个。我们说多元合一，多元合一，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才能都不一样。然而，这是从不一样的里面，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之后，神的心意在人的中间，在他仆人们的中间，就意念相同，这是心啊，耶稣基督的心；爱心相同，这是服事，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讲这个意念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结党。你是一派，我是一派，现在世界上到处在结党。结党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办法，我跟别人不一样，标榜自己。结党，不可结党。教会中间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事，结党就是属肉体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因为后面这种人自高所带出来的这种行为，是为了自己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其实就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自己太大，我们怎么跟随主，怎么服侍主？效法基督的一个起步，乃是我们看见需要舍己。在众人一起服侍的时候，看见合一，这从舍己而出。仆人的心是谦卑的心，效法基督的谦卑的心。仆人的心是一个忠心，忠心这里原来这个字用的字是 pistos， 是信心的意思，是可靠的意思，可信赖的意思，是这个人是可靠的，可信赖的。同时也可以说他是相信信靠主的人，两边都可以用。他神以我，基督以我有忠心，保罗这样说，派我服侍他。所以能够服侍主，是神验重我们。我们服侍主，是让我们能够凡事上依靠他。忠心这个字，中文把它翻成忠心，不翻成信靠，也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做事情能够有一种坚持到底。忠心是一种我要把这个事情好好做好，不管人怎么看，无论如何，我尽我的能力去做，我尽我的能力去做。我们教会中间有许多这样的人。昨天下午有一个团队在那里集合，讨论什么？讨论扫雪。我说你们65度讨论扫雪，他们讨论扫雪，为什么讨论这么扫雪呢？不是事情来了，我们想办法。忠心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常常放在你的心里面，心中嘛，常常放在你的心里面。神派我服侍他，保罗说，以我有忠心。服侍神的人常常要记得这个。保罗为什么被神验重？我们蒙恩要知道说，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这样，或者说达成神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人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其实在讲心的问题，讲这个心 你到底讨谁的喜欢？喜欢是心里的喜欢，讨谁的喜欢？要讨基督的喜欢，这叫做基督的仆人，不是讨人的喜欢。我做这个，别人看我很好，别人觉得很好，我的心也觉得很好，这不是一个忠心的人。神忠心的仆人，讨神的喜欢。我们说心眼，心眼。那么一个人他心里想什么，你看看他的眼睛。所以中国人的古人很聪明，观其眸子，观其眸子，看看他眼睛在干什么，你就说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外国人说 shift the eye， 他眼睛那个动来动去不是好人。那么在诗篇123篇里，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讲这个眼睛啊，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啊，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反映一个人的心眼，反映一个人的心思。眼睛是身体上面最敏锐的一个器官，也是最被保护的器官。我们也同样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看当看的神保护我们。圣经里说好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仁，我们不要看的是自己的意象，我们所要看的是求神让我们看他心中所想的，他的指挥，他的方向，只让神一直到神施恩怜悯啊，施恩给我们。仆人若只注目主人的指挥的话，而不是看自己的意向呢，他就是神的仆人了。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虽然这一段经文不是讲这个事，然而是一件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门徒们举目抬起眼来看，不见一人，这是在登山变相的里面讲，只见耶稣，只见耶稣，这是仆人的眼，仆人的眼，他的专注。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用嘹亮这个字，你们的眼若嘹亮，眼如果嘹亮，眼睛怎么嘹亮？那么说眼睛亮亮很漂亮，倒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英文用的字呢是古一点的英文用 single 单一，如果你的眼睛专注单一的话，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是耶稣所讲的话，登山宝训里面，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因为讲的眼睛是人的光，这里看说你眼睛呢要专注，身体就明亮，不然就昏暗。在讲什么？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再下去那一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现在就讲说你定睛在什么东西上面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回到心眼里来了，看的是什么？我们心中看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你心中你的眼睛要嘹亮，要单一，要专注。如果一个人他专注钱财马门，他就是马门的奴仆，而不是神的仆人。我们从神的心仆人的心到仆人的眼，再来看仆人的手。前面两个是心思，我到底怎么想，后面开始讲说不只是我们想就行了，做神的仆人不能只在那里想，做神的仆人必须要去做，眼睛不会做，脑袋也不大会做，真正是做的代表性呢是手。所以手也可以说是身体上最能干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用手段手艺，说高手能手帮手甚至于老手，都是代表一个人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技巧。做做，在诗篇里面，大卫他讲他自己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神的子民。他在诗篇78篇说，他说他讲他自己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他们是指以色列人，所以他的服事呢，心中的纯正，体现的心，手中的巧妙，巧妙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智能的意思，记得人工智能吗？这是智能的意思，是有技巧的意思，是有理解力的意思。这个工作呢，不是乱做一通，只要做了就好了，你告诉我们说就做不能做，不是这样讲，是一种有是明白的，是你知道我怎么样做，怎么样把它做得好。每个人的手不大一样，每个人的本事不大一样。像我们教会中有一些人，我是看他们手是很巧，就你也看见我也看他手不比你小，但他 就会做出来，你搞了半天掉在地上不一样的。有人手巧，有人手不巧，这是技能的问题。仆人的手是工作的时候总是做，这里讲说不只是在那里发表议论，做实际上的去做实体上的工作。怎么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神他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摩西是个牧羊人，他是见到神的时候是在牧羊的时候见到异象，见到荆棘的这个在荆棘火焰里面，在神的面前，神说神要他服侍他，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经验，这是他一生在四十年在神的面前所做的那样事情，所以代表他的才能，也代表他的工作。神要我们用手所做的事，我们做得好的，我们有这种经验，这种才干的，拿来服侍他。神给每个人都有我们服侍的一种岗位跟服侍的才能跟工具。所以我们说好好做事，用什么话来讲呢？卷起袖子。为什么卷起袖子？手好做事嘛，对不对？手好做事嘛。仆人的手是一个工作的手。耶稣基督他拿起手巾，我们说毛巾，拿起手巾来洗门徒的脚，讲到谦卑的服侍，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在我的孩子大儿子最近写封信回来，他记得我从前他小的他进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讲这句话，他回馈来用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他我那个时候告诉他说，你如果现在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要他做他不肯做，所以我说你如果愿意现在去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以后你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懂这句话吗？服侍，毛巾代表实体上的帮助，也许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个低贱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上面托付别人所不能做的事。这是出于神伸手，圣经里上圣经里说耶稣伸手，伸手就是工作的意思，要么安抚，要么医治，要么帮助各种样子的事工。我们伸手一般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伸手打的意思，对不对？伸手打人。在我们中间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一个宝贵的故事，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父亲有一次他做错事情，他的父亲拿杖打他，他打了之后呢，他就有一点好奇说，我的爸爸怎么这样子对我这样凶，杖来打我。他爸爸说，手不是拿来打你的，手是拿来抱你的。所以他打完他之后把他抱在身上，伸手，手是安慰的，手是安抚的，手是医治的，手是帮助的。伸手举手，圣经这一次太多了，那么举手也讲到仆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举手圣经里面都来代表向神祈求，一个仆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干，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向，那是从神那里而来。举手代表祈求，代表把自己仰望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仆人的脚，脚可以说是身体上面最有力气的一样东西，这代表勤劳。 我在上去年这个时候，只是按理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奔跑的仆人，在日本去看见那日本这个他们的这个 hotel 里面这个服务员非常的这个勤劳，从来不走的跑来跑去，我看了心里非常的感动。勤劳，我们说全力以赴，这个赴这个字是走这边的，都跟脚有关系的，这是表示我们一个人的勤劳，表示我们的立场，表示我们的方向，这是仆人他的事。我的脚立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讲这个仆人他是面前的光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回到脚，你跑去哪里了？你去哪里了？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脚会跑哪里？脚代表你方向，你脚朝这边，你要向那边走，朝那边站。脚代表脚中你过去做的事情。脚，一个人服侍神的人全身的服侍，尤其这里我特别讲到这种力量，全力以赴，勤劳的意思在里面。勤劳的意思包括所谓第二里路的服侍，这是耶稣在他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说，如果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从前那个时候他们亡国奴罗马的兵，如果经过那里，他是摩拉兵丁身上所带的器械等等，可以叫任何一个犹太人说你帮我拿，但是只能走一里路啊，所以你叫做罗马人会造路，他会造路造到个什么地步呢？路上面有里程碑，不然怎么知道走了一里路？所以这有些里程碑到现在路边还在，很有意思，你可以去看上面刻了的。所以呢，旁逼迫你走一里路的话，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走的。你是非常难过，一肚子气，现在亡国了，所以要现在拿他的东西。耶稣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第二里路是个服侍，第二里路是甘心的，第二里路把第一里路的咒诅变成一个祝福，他自己的祝福，自己的喜乐，别人的祝福。那个士兵一看说，哈，有这种事情， What's going on？ 神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不只是我做到我该做就好了，现在他说我已经做好了，回家去了，不是。我们按照能力，按照能够做的，能够有二里路的服侍。最后讲到人是什么的问题，我讲到说人是什么，科学家说是智人 Homo sapiens， 就那个聪明的猴子，聪明的猿，就是头大会聪明，聪明现在发现说这个 AI 比谁都聪明。那么到底人是什么呢？神造人用的字是同个字人，但是跟这个 Homo sapiens 这个人不见得是同一个定义里面。神造人是用尘土已经在的东西啊，用尘土造人，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气，这个灵，在圣经在旧约里面常常通用的，成了一个有灵的，这里是有魂的，成了有灵的一个活人。人跟别的万物不一样，神在创造他的时候，在他里面把自己的灵放在人的中间，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样代表性的来述说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其实在讲以赛亚他的仆人，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样东西使得这个创造与所有的不一样，这个就使得人与人所造的 AI 全然不一样。人所能做的事情大体上 AI 能够做，现在不能，以后也能做，差别在哪里？差别一个是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这是神的灵在我里面， AI 只能听人叫他做什么，只能分析他自己的情况。这是做事都是做事，不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能从他的所做上面所为上面来看他的所事。所以为什么你的名片不代表你？明白神的心意才能与圣灵同工，是照着神的意思做，要神的灵在我的里面，然后我才能够在这里面才能正好好服侍神。 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做的真不对，我要好好骂他一下，主啊让我骂他一下，祷告完之后就骂他一下，一骂之后他火气大发跟你大吵一架，为什么呢？因为也许圣灵还没有骂他，你先在骂他，你骂没用，如果圣灵骂他，他心中已经受了责备，你再去骂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你带着圣灵走，是跟着圣灵走。神的仆人知道神的旨意，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与圣灵同工。所以呢，神的仆人做事呢，其实神在做事了，神成就他的事，借着我们在做。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功劳是我们的，主意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功劳赏赐是我们的，哪有这么好的事？所以这是恩典。为什么做这一的执事呢？你们都是蒙福的。圣经里说，这里讲到知识的灵啊，知识智慧的灵，这不是只做头脑的认同和了解，而是讲到生命的经历和体会。神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啊，这个 know yada 这个字非常特别的。人是有灵的活人，刚刚提到他与万物不同，与人工智能不同，唯有人能服侍神，人工智能不能服侍神，这是人的一个定位。人在这里就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这是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自然知道我们是谁，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鼓励所有的新的执事，你不是机器人，机器人只会做他做过的，每次不让做，要不让做，又不让做，又不让做，他也不累，他也不气，就不让做。但是呢，人呢不是这样子，人会更新，人有思念。神的仆人不只是做按照这个样子一直做而已，神把他的灵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们做你们上一届只是叫你们做的事而已的话，你没有尽到你指示的职分，你必须要有些新的东西出来，新的想法，新的领受，在不同的一个世代的中间，不同的工具的里面，不同的同工群的中间，不要只做做过的啊，因为你不是机器人。心是含着一个旧在中间，心不说好了我现在重新来一次，重新就革命了，重新那样做我就不管它了，这不是真的心。如果你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一个新的理论，不是说这个理论站在那里比谁都跟谁都不一样叫做新的理论，不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旧的理论，它就不是一个新的理论，它必须要那个包含旧的有创新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新的意思。不是，不然会重新旧的都是错的，他们不是神的仆人啊，他们没有在神面前有领受吗？都是要尊重主他在时间中间所做的，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继续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不只是重复他所做的，更是能够怎么样在新的领受中间来做。那么什么爱因斯坦牛顿 Don't worry about it， 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知道我这个心是什么。固然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全然新的东西，然而它是跟牛顿的这个理论还是分不开，只是牛顿的理论本身一个特例，重建那个领会。好了，服侍主呢是每个人的责任，我刚才讲神的选民都是神的仆人嘛，对不对？都是每个人的责任，执事服侍主是为自己尽职，因为神一直在呼召你，同时呢也替我们在尽职，你知道吗？我们在教会中间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谁在那里服侍？执事们是代表我们，代替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与他们配合，也在凡事上面能够知道他们所服上的一部分是为我们而服上的。我们个人服侍主，如果不能在教会中间以执事的身份服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手中的杖，让这个杖成为服侍主的那样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在工作的工作场合的，你就在职场服侍主，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个人是指老板，不像侍奉人，是侍奉主。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的里面，大家乘坐同一个心态一起来讨神的喜悦，来服侍他啊，来服侍他。 review 神仆人的样式。神仆人是什么样子？你要看当通 Abby 就知道了。你看这个神的仆人呢，这个打扮起来还不得了了，他讲究了，他手套还这样那样，他是 butler 就是仆人。为什么仆人这个样子？你如果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得很准确，他的主人在家里还没有他穿得漂亮，对不对？主人在自己家里随便穿，他不能的。为什么？敬重自己的职分，敬重的，他代表说我是神的仆人，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是让你看见这是个荣耀的职分。执事们在你们做执事的时候呢，敬重你的职分，不见得需要像穿得像他，但是呢，表明你自己在神面前对于这份职分的一个领受跟感恩。说我今年在神面前，在教会的里面是执事，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带领、保守，好好服侍他。